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康华，很高兴我们又在读书观影栏目中见面，一起分享读书观影给我们带来的收获和快乐。听众朋友，在前几期的读书观影栏目中呢，我给大家介绍了《琵琶行》《春江花月夜》等中国的千古名篇，我们一起弘扬中华文化，传颂经典诗文。那么在今天的读书观影节目中呢，我想着重讲述的是观影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部中国电影《庐山恋》。这部电影啊，可不简单了，它是第一部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电影。1980年7月12日，《庐山恋》在庐山电影院首映，这以后啊，每天就一直在这个影院播放，经久不衰，成了来到庐山旅游观光的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吉尼斯总部给予的评价是，创造了放映场次最多、观影人数最多、用坏拷贝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除了吉尼斯总部给予评价的这四个最之外，电影《庐山恋》还创造了国内多个第一，这是获奖最多的一部电影。《庐山恋》获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蒙泰纳国际电影节奖。女主角张瑜当年更是拿奖拿到手软，继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之后，又陆续荣获了金鸡奖、文汇奖、政府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一年内连续囊括电影四大奖项的演员。同时，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吻戏，也是女主角服装最多的一部电影。为了凸显海归身份，《庐山恋》女主角一共换了43套服装，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谓是引领一代时尚新潮。电影《庐山恋》以中美建交后为背景，讲述了国民党将军周振武的女儿周云和有志青年耿华两度在庐山相遇的故事，两人一见钟情，并展开了一段浪漫而动人的爱情。影片堪称80年代现象级的爱情电影，不仅展现了庐山的秀丽风光，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中国青年纯洁美好的情感向往，被誉为新中国纯美电影的代表作。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就来详细为您介绍《庐山恋》这部电影的详细内容。1979年秋天，一辆轿车飞驰在庐山脚下的盘山公路上，车内坐着年轻的华侨姑娘周云，她满怀心事地乘车赶往庐山宾馆。5年前，周云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庐山的一切都让他无比怀念。他从箱子里取出一本精致的照相簿，一边翻看，一边陷入沉思。照片上有一位年轻儒雅的青年的身影，对方叫做耿华。周云的思绪也跟随着手中的照片回到了5年前的庐山。当时周云独自回国， 他遵照旅居国外多年的父亲的吩咐，来到庐山上的白鹿洞书院游玩。周云拿着相机，正打算拍摄一张枕流石的照片，突然一名青年意外地闯入了他的镜头内，这位男青年就是耿华。此后在庐山上，周云与耿华几次相遇，对这个倔强自信的青年逐渐感到好奇。周云和耿华相约来到山间的瀑布前，周云沉醉在眼前的湖光山色当中，他脱鞋涉水走到瀑布旁的石块上坐下，并主动招呼耿华过来一起享受山泉的清凉。只是耿华为人古板严肃，对于周云大胆的邀请显得局促不安，因而婉拒了对方。性格活泼的周云忍不住打趣说，你虽然年轻，却活得像一位守旧的孔夫子。耿华听到周云的话，只好走过来坐在了他的身旁。整个沙坳里静无人声，只有瀑布的轰鸣。周云一边戏水，一边感慨庐山景色的秀美比他的父亲所形容的还要美。耿华听出周云的话里似乎对庐山有着特殊的感情，便主动询问对方来庐山的目的。周云告诉耿华，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后就旅居国外，过去曾经多次给周云讲述国内的山川景色，因此周云是专程替父亲回国来看庐山的美景的。周振武希望女儿学业有成之后回国定居工作。耿华得知周云的父亲对祖国的眷念之情后十分感动，问周云在国外学的是什么专业。周云回答说，自己是学建筑学的，因为父亲周振武年轻的时候打了多年内战，毁了国内太多的建筑，因此希望女儿替自己赎罪，回国积极参与祖国建设。耿华被周云的理想所打动，衷心的祝愿他们父女能够早日回国。经过这次交流，两个年轻人都很欣赏对方，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关系似乎又拉近了一些。两人边走边谈，聊到了各自的理想与生活。耿华告诉周云，自己的理想是去清华大学，也打算学习建筑专业，只是他的父亲在运动中受到波及，耿华受到父亲的连累，不能继续求学的梦想。耿华如今是因为需要照顾在山上养病的母亲，才住在庐山的。周云在得知耿华在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依然不忘刻苦求学，越发被对方的精神所打动。这天，两人约定在庐山的庐陵湖畔见面，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周云却没有能等到前来赴约的耿华。有些焦急的周云决定到耿华的家中去，却被耿华的母亲告知自己的儿子被带走去写检查了。周云认为是自己连累了耿华，忍不住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周云黯然离开了庐山，独自返回美国，与曾经志同道合的耿华从此失去了联系。周云的记忆切回到现实，他合上手中的相册，心中再次想念起耿华的身影。时隔五年，周云再次来到耿华当年居住的那栋小屋，却已经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他独自走过当年两人一起走过的月照松林，想起与耿华的美好时光，想到两人曾经许下一起建设祖国的理想，只是如今却不知对方身在何处。然而就在十几天后，耿华也很巧妙地来到了庐山。他如今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次是来庐山参加一场建筑专业的学术报告会。此时的周云正独自坐在湖畔，望着眼前的湖水，想起当年与耿华一起相约游泳时的情景。就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了站在湖对面的耿华，互相认出对方的两人都很激动。两人虽然隔着眼前的一池湖水，但因为相见心切，周云立刻脱掉外套和鞋子，跳入湖中，向耿华的方向游过去。此时的耿华也纵身入水，游向周云。伴随着飞溅的水花和不停挥动的手臂，分别多年的两人终于在湖中央拥抱相会。久别重逢的周云和耿华来到了玉渊潭边，两人躺在岸边的石块上，四周一片宁静。这个时候，周云突然大胆地靠近局促不安的耿华，用一个打破当时禁忌的亲吻表达了内心的爱意。时隔多年再度重逢的耿华和周云躺在庐山的玉渊潭边，一起许下他们对美好爱情和未来生活的期盼。两人沉浸在甜蜜幸福当中，也彼此聊到了未来的理想。当天晚上，周云给远在美国的父亲周振武写了一封信，向父母介绍了自己的男朋友耿华。当大洋彼岸的周振武收到女儿的来信的时候，他从信中得知了耿华的父亲的身份后，心情变得十分的复杂。与此同时，耿华的父母时隔多年再次重返庐山，耿华专程前来接父母上山。父亲耿峰看到儿子拿回来的照片和项链后，和远在美国的周云的父亲一样陷入了沉思，忍不住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1927年的一个夜晚，庐山脚下火光闪烁，炮声隆隆。青年时代的耿峰在望江亭外和同为国民党的军官的周振武谈话。耿峰对于当局已经失望，因此想要劝说周振武跟自己一起下山。周振武的态度却很固执，两个人的这次会面不欢而散。从此以后，两人从多年军旅好友成为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宿敌。对于耿峰和周振武而言，几十年的恩恩怨怨让他们难以轻易放下。另一边，周云没能等到耿华的电话，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周云本以为是耿华来找他，结果却是服务员送来一封加急电报。周云拆开电报后看完，如遭雷击，无力地跌倒在床上。电报是父亲周振武发来的，周父认为耿华的父亲肯定不会同意这两家结为姻亲，因此劝女儿放下这段感情，尽快返回美国。周云无力地放下电报，泪水轻轻滑落在他的脸上。第二天清晨，恋情受挫的周云本打算收拾行李悄悄离开， 但让他意外的是，开门后外面站着的竟然是耿华和他的父母。耿峰告诉周云，自己很欢迎他的父亲能早日回国。周云听完，激动地扑进了耿父的怀抱。不久以后，专程回国的周振武夫妇抵达庐山，耿峰一家前来迎接他们。曾经敌对的两位老将军，如今都已垂垂老矣。他们时隔多年再登庐山，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仇敌变为姻缘亲家，周耿两家一起在望江亭合影留念。到这呢，电影的故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听众朋友，在听完了我对电影《庐山恋》内容的介绍之后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电影《庐山恋》的录音片段。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周云小姐你好。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云儿，你到了庐山，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相传是宋朝理学家朱熹读书的地方。
好吃鬼。
什么叫玉杯亭？
明太祖
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边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御碑亭，是为了表彰周边人的功德。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那天早上是你，
来握个手吧。你叫什么名字？
耿华。你呢？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拱手岩。
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你等等。
初六晚上，爸爸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你有小镜子吗？
有啊。
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嗯，是的。
伯母，你找他。
嗯，
刚才来了两个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相信你，
你能相信我？
我儿子相信你呀。
谢谢你，谢谢。
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
请您告诉耿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绝不会同意的。
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这是周云爸爸？
嗯。
是不是叫周正武？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是因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日子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了生命的终结。
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孩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我们到底又相会了。惭愧惭愧，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为大家播放了《庐山恋》电影的部分录音片段，接下来我再来给大家说说《庐山恋》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和花絮。好，首先来说说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1979年的夏天，江西九江作家毕立成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参加一个剧本的修改。这期间，他利用空闲的时间创作《庐山恋》。故事以周云和耿华的爱情为叙事主线，一方面着力展现了庐山的美丽风光，另一方面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他花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剧本的初稿，并将此推荐给了黄祖母导演。 后来经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部再三讨论，最终决定投拍这部电影。好，接下来呢，我再来说说这部片子的拍摄。《庐山恋》这部电影是在庐山完成的拍摄取景工作。庐山又名匡山、匡庐，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地处江西九江庐山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几千年来，无数名人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精彩赞美名诗绝句，如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舒适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毛泽东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再显风”等等赞美庐山的诗篇。庐山恋的故事的展开，就是以庐山主要景点，以花径、仙人洞、韩坡口、庐陵湖、白鹿洞书院、望江亭等十二处景点为背景，由情带景，由景传情。片中呈现的庐山上流淌的云雾、瀑布上的彩虹，真的是太唯美了。庐山恋寄托着整整一代人的爱情与情怀，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永远的传奇。影片不仅展现了庐山的秀丽风光，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中国青年纯洁而含蓄的情感，被誉为新中国纯美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影片通过两个年轻人在庐山相恋的故事，反映了海内外青年的爱国情怀和积极向上的理想追求，寄予了海峡两岸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两者的结合在中国乃至世界名山旅游景区中独树一帜。庐山恋之所以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当然不仅仅靠它的故事性。一方面，这是一部景美、人美、情美、心更美的经典文艺片。另一方面，女主角张瑜在《庐山恋》中到底换了多少套时装，也成为观众们关注的焦点。女主角几乎在每一个场景中都会换衣服，而且每一件衣服都是那么新潮，有的甚至放在现在也不算过时。后来确实有相关统计，他总计出现在镜头里的时装有43套之多，这个数字别说当时了，搁现在的电影里也是很惊人的数字。因此，《庐山恋》可能不仅是我国最早的风景片，还是我国最早的时装片。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们来说说电影《庐山恋》之外的现实生活中的庐山恋的故事。当年拍摄《庐山恋》时，女主角张瑜和男主角郭凯敏都还没有谈过恋爱，导演黄祖模呢有意撮合他们，但两人却始终不解风情。即使观众们管他们叫中国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也没有能把他们拴在一起。但是啊，张瑜和郭凯敏没有成为一对，而在电影院专门放映《庐山恋》这部片子的一对放映员，却因为《庐山恋》结缘了，成了一对恩爱夫妻。1981年，20岁的杨林和吴慧先后来到庐山电影院工作，同在一个组，专门负责放映《庐山恋》。《庐山恋》一天天放映着， 整天笼罩在爱情氛围里的两颗年轻的心也慢慢的靠拢了。夫妻俩说，有两个镜头百看不厌。影片中，章鱼对郭凯敏说出你真傻，傻得可爱时大胆的神情，以及章鱼轻轻地将吻落在了郭凯敏的脸上。还有一个镜头，郭凯敏拿着小镜子站在窗外等章鱼，他利用太阳的光线用镜子反射引起章鱼的注意。他俩说，原来谈恋爱也可以这么浪漫啊。后来杨林和吴慧一起走电影中男女主角走过的路，把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活成了浪漫的每一天。放映第2190场，他们拜见了彼此的父母。第2920场，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第3902场，他们爱情的结晶咕咕坠地。杨林和吴慧习惯用共同放映的场次来记录属于他们的重要时刻。婚后，他们的小家就安在电影院。几十年来，他们每天做着同一件事，放映《庐山恋》。天天放映同样的电影，他们也会互相对电影中的台词。杨林当郭凯敏，吴慧当章鱼，时间长了，两人能把整部电影台词倒背如流。好，听众朋友，在听完了《庐山恋》幕后的爱情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庐山恋》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啊，故乡》，由钱曼华演唱。地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观影栏目到这就结束了，欢迎您到庐山做客，观赏庐山秀丽的风光，领略庐山深厚的人文气息。年轻的朋友，或许你也能在庐山邂逅一段美好的爱情呢。好，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